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我们中国人喜欢用动物来分析人的个性，所以我们有12个生肖。在圣经里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人类，他说人像羊。那么羊的特性是怎样的呢？羊是一种很无知的动物。有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在一个欧洲的国家看到牧人赶着一群牛、一群羊、一群鸭、一群鹅回家。牛可以走回自己的牛棚，鸭也认得自己的鸭窝，鹅都晓得过马路找到自己的院子，只有羊到处乱撞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神看人的特性就像羊一样，他说人如羊，个人偏行己路。在这个人类可以登天，认为人定胜天的时代，神看着人却感叹着说，人类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今天你会听到神把我们看成羊一样，像羊一样的有限，一样的无知，神却像牧羊的人，爱惜我们，看顾我们，养育我们。
各位议员同仁，本人以全以色列国大祭司和上帝律法维护者及解释人的身份，不但有责任，也有权利和荣幸出来保障圣殿的各种礼节。各位对圣殿和本人的服务，岂不都大有收获吗？
阿门，
阿门。
我以大祭司的身份召开这次特别会议，为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和详细计划，就是要永远消除那个拿撒勒人的恶劣影响力。
阿门。
耶稣已经公开的轻蔑圣殿律法以及传统，他显然不想遵守我们的宗教仪式及法规，这正合乎我早先猜想的，他存心推翻圣殿的各种礼节。
对，
针对这些情形，我想出一个办法，可以叫耶稣和他的教训丢丑，被人厌弃。外面有个税吏，是专收加百农城圣殿丁税的，现在让卫兵叫他进来。
是，那个税吏，大祭司宣你进里面去。
给圣主赐福，大祭司。
你坐下，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，那个叫彼得的人住在你加百农城吗？
是的，大人。
叫耶稣的那个人也住在彼得的家吗？
他只得暂时记住，大人。
他有没有缴纳一年一次的圣殿人头税，就是丁税？
大人是指彼得或是耶稣啊？
耶稣。
哦，他没有，大人。
你身为税吏，认为他该纳圣殿丁税吗？
这要看情形了，大人。如果耶稣要被视为一个教师、祭司、先知或跟圣殿业务有关联，就可以免圣殿丁税啊。
那其他所有以色列人呢？
其他人都必须缴纳呀。
好，谢谢你的解释，你可以去外面等待了。卫兵，
是，
关上门，把门都关上。
是。
各位议员先生，我现在要叫税吏去找耶稣一个门徒，而不找耶稣本人，因为耶稣聪明，能够看透我们陷害的圈套。我叫税吏向那门徒收丁税，只要收到那耶稣的丁税，就证明他不是自称的先知或教师身份了，就可以把他当作一般平民来对付。他若纳了税，就自认他是平民，没有什么先知、教师或祭司的任务或能力。
如果耶稣不纳呢？
报告岳父大人，他不纳也中了我们的计，我们就指控他反叛圣殿律法及圣殿，犯了大罪。
真的有人要杀我们的夫子吗？
夫子指的是那些要杀他的人呢，究竟是谁呀？
当然是他的仇敌了。
他的仇敌多了，有罗马人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恨他，因为怕他夺了他们的高位跟影响力及权势。人民当中也有恨他的，许多仇敌会想杀他呀。
你听他说有人要出卖他吗？我们中间谁会那么缺德？我们全敬爱他，不是吗？
嗯，
你会是你？我们中间会有谁呢？
彼得，我们中间没有人。叫我困惑的是，老师说他第三天复活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对
啊，
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
彼得，别走，等我啊！
哦，你叫我？
对，叫你。你是彼得，对不对？
我正是。你有何指教？
耶稣是跟你在一起住吗？
我们在加百农的时候，他就寄宿在一起。
这算是他的家？
只算是临时的吧。
他那一年一次的圣殿丁税吗？
你在盘算我们夫子的忠贞吗？
我只问他纳不纳圣殿丁税。
是的，他会纳。
嗯，多谢你，彼得先生。
奇怪了，他问我这些做什么？夫子当然会纳税，支援圣殿业务。我彼得向夫子请安。
彼得，我问你，地上君王向谁收丁税？向自己的儿子，或是向外人？
是向外人，夫子。
那么，王的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？
是的，夫子。
可是，彼得，为了不冒犯他们做领袖的，你去海边钓鱼，把先钓的鱼嘴打开，可以得到1块钱，就用那钱付你我二人的丁税。
彼得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有没有从鱼嘴里拿钱呢？
拿到了，约翰，完全像夫子指示我那样拿到的。
哎呀，你不在的时候啊，夫子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啊。
你们没有人能回答，所以你来问我是不是？
不是，我们没有回答，是因为我们不大好意思说出来。哎，你可记得我们大家讨论在主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
哎呀，夫子到底问了些什么问题吗？
我重复夫子的每个字眼。他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
他离我们那么远，我们还以为他听不到呢。那倒是真的，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们是那么的幼稚和自私。而且
所以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出声。现在谁是最大的这问题啊，倒根本不重要了。
可是我想，那个耶稣是我们的老师是不是？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，看他怎么说呢？你们没有人敢问，来，我来替你们问，大家来。夫子，
什么事啊，彼得？
我们大家想知道，
想要知道些什么？
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
大家都到我跟前来，门徒们，大家来。我希望你们都能听清楚我的回答。我的回答可能不像你们想象的。
走，我过去向他们说。
过去是命。
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须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
哎，你听见他说的是什么？
是啊，
我没听错吧？
我怎么样才能够说得更简单明了呢？我知道了，大家等一等，我马上回来。
哎，夫子到路上去找东西来。
不知道他要找什么，他为什么不叫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去呢？
我听见夫子在街上说：“小朋友到这来。”哎，他手牵着一个小孩来了，
来，来，小朋友，你看见这许多大人在这儿，他们都是我的大朋友，我要让他们来看看你，让他们知道你是个好乖好乖的好孩子。
你的朋友好多啊！
到这儿来，让我先坐下。你来坐在我的膝盖上。
你是不是要讲故事给我听？
首先，我要讲个故事给大朋友们听。他们自己说是我的门徒。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不能变回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，沉在深海里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
耶稣，你是不是要讲故事给我听？
我来说个短短的故事给你听。
好喜欢听故事啊。
从前有个牧羊的，刚好有100只羊。
我叔叔是位牧羊人。
有一天，羊在山边上吃草的时候，有一只羊不见了。那天下午，牧羊的来数他的羊，他只数到99只。他以为他数错了，可是数来数去都是一样，真的有一只不见了。你想他会不会对自己说：“哦，我还有99只，不见一只也就算了，去找他实在划不来。”牧羊的会不会这么说呢？
不，他不会那么说的。
对了，他是个好牧人，他爱每一只羊。所以他就撇下了99只，请别人来看守，自己到山上山下去找那只迷失的羊。
他找到没有？
是的，他找到了，因为即使疲倦了，还是不断地找。他不断地呼叫，不断地听，不断地看，一直到他把那只可怜的迷失受伤的小羊找到为止。然后他把小羊抱起来，放在肩上，一路把它带回家。
真高兴他把羊找到了。
那牧羊的也好快乐，他对他的邻居和朋友说：“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，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
然后耶稣巡视着细心听他说的门徒们，他的故事中含着属灵的意义，因为耶稣的比喻或故事都含有属灵的教训。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失的99只更欢喜。照样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人子来，是要拯救失丧的人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
虽然在巴勒斯坦有很多土地不适于农耕，可是那些青草茂盛的山坡却是牧羊的好地方。绵羊是软弱无能的动物，白天有狼群，晚上有盗贼等危险，所以他们不可没有牧羊人和羊圈的保护。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
这个人耶稣，他说的事情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，可是他要说这些又是为了什么？我想一定有个原因吧，或许他的话有隐秘的教训呢。
夫子，你刚才说的有什么意义吗？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得出入，得草吃。
哦，现在我懂他的意思了。众人是羊，我们都是羊，我们需要羊圈的安全和羊圈的保障。可是能够进入安全并且能够真正休息的地方啊，唯一的道路啊，就是要借着这个人耶稣。哎，这不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吗？
盗贼来，无非要盗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
那正是啊，我不断来听这个人的教训的理由了。我想要得到更快乐、更满意、更丰盛的生活。
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
听到他的话没有啊？他不但是唯一进入安全的羊圈的道路，而且还是牧人，知道我们的名字，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和干净的水边，给我们粮食和泉水。
若是雇工，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，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，赶走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
哎，你看他说的雇工是代表什么呀？
我想啊，那一定代表那些假宗教的教士们，或者呢，甚至可能是真宗教中的教士们，他们传教的目的只是为了薪水和其他别的东西。
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
他说的父是谁呢？
他称上帝宇宙的创造主是他的父。
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
别的羊？
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以外的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们。
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
到耶稣述说了这番话的人中起了不同的反应，有些人赞同他，但是也有些人反对他。
他被鬼附了身子，他是个疯子
啊。是吗？那你又为什么来听他呢？
他说的话并不像是鬼附他。
被鬼附的人还能开瞎子的眼睛吗？
许多犹太宗教的领袖们嫉妒耶稣受到众人的爱戴，设下了陷阱来害他，使他们能够有法子来审判他，并且有理由可以把他判处死刑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都有仇敌跟踪来找他的差错。有一次，当耶稣在圣殿中所罗门廊下行走的时候，有些仇敌来围绕他。
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白地告诉我们。
当耶稣走开的时候，回答他们说：
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赐给他们永生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
你们听到没有？他说他与父原为一，就是对上帝的侮辱。
是，
凡是不恭敬上帝的人，应该立刻处死刑。我们应该拿石头来把他打死。
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就不必信我。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
他是侮辱上帝的人。大家来，来照摩西的律法的命令，拿石头把他打死。
打死他！
我来丢第一块石头。来，怎么了？他到哪去了？明明他刚才在这儿，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？
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，渡过约旦河。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，即使在那里，众人还是聚集来听他的教训。
神看人像迷失的羊，那人看神呢？大卫这样说：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的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了宴席，你用油高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羊活着 不能没有牧人。大卫说，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我就不会缺乏。羊所缺乏的是找到可以吃可以喝水的草原以水源，羊所缺乏的是辨别正确方向的能力，羊也缺乏防卫抵抗野兽攻击和吞吃的能力。羊不能没有牧人，只有跟着牧人，羊才有安全以保足。一百只羊的比喻告诉我们，上帝就像那有一百只羊却丢了一只的牧羊人，即使是只丢了一只，他仍然在意关心，并且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要为羊舍命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我们知道，每一个人对神来说都是很宝贝的，不管是哪一个，他都要把他们找回来。一个好牧人带羊到青草地，到溪水旁，让他们吃饱有水喝。一个好牧人会保护羊，避免受敌人的侵犯。一个好牧人引导羊群的方向，一个好牧人还是要用杖来管教他的羊。因为羊即使是那么的无知和愚笨，有时候也真是不听话。牧人有时候需要把那一只特别不听话的羊的一只腿打断，背在自己的背上，好防止它走丢，失去生命。因为他爱他，所以忍下心来管教他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做以下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是我的好牧人，我愿意做一只听你声音的紧紧跟着你的羊。谢谢你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境况中你都与我同在，有你我的一生就有恩惠与慈爱。主啊，我愿意归属于你，愿意更爱你。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你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你写金经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，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